主后，2016年5月1日，以下信息是 Dennis Cooley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。主题：金灯台。经节：出埃及记25章31节至40节，撒迦利亚书4章1至7节，启示录1章10至13节，20节，启示录2章1至7节。主啊，差遣了我们里面的人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敞开。主啊，高我们的耳朵。主啊，主啊，你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向你再敞开，主啊，我们来接受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我们爱你的话。主啊，主啊，加强我们的弟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得胜的宝血，主啊，来洁净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净。主啊，感谢你的话，你的话是活的。主啊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主啊，但你对我们是一切。主啊，今天早上在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能够鼓励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继续往前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为，主啊，你所想要的召会，主啊，成为你所要得着的金灯台，主啊，得着你的见证，主啊，奉你宝贝的名，阿们。这个星期我们一起来看金灯台。在开始呢，我想说一些话。神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一个见证，他就是要得着在这个地上的彰显。那这个表达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处，但这个是一定要是借着人来得以彰显。正是借着能够彰显他，我们来行使我们的主辖权。我们要看到一个意象，就是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见证，这就是得着神的国召会，这也是金灯台。我想再次提醒自己，也许提醒大家，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见证，就是为了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发光照耀。所以当我们来到金灯台这个图画面前时，我希望这个意象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经历这个得胜的三一神是谁。我 们知道纽约市教会在不断的扩展，在不断的繁增，每周都有很多新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在斯坦德艾伦岛上面，我们也有一些见证，我们需要为此祷告，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见证，我们需要发出光来，好让神得着他所要得着的。金灯台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有很多的负担和要点，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覆盖到，但是我要想谈到以下三点。首先，什么是金灯台？金灯台的意义是什么？第二，金灯台跟我们的经历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的关键词是经历。第三，就是关于如何维持金灯台的照耀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也想关于这样怎么样去维持、去保持、维护金灯台交通一些。那首先，什么是金灯台？金灯台的意义是什么？那这里有三处经节，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描述了金灯台是什么样的。哎，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也说到了金灯台，没有出埃及记那么详细，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方面。然后到了启示录，我们又看到了金灯台，到那里金灯台它成了复数，它不光是一个金灯台，它乃是七个金灯台。我们就看到金灯台它已经繁增，有七个金灯台。我们知道这七个金灯台其实就是七个召会，在启示录一章，约翰他写书信给这七处召会。我们有一个金灯台的图片，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幻灯片。关于细节的理解，可能有每个人有稍微的细节上的差别，但我们可以看这金灯台主要就是这样的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这个金灯台是由一整块的金子所锤打出来的，就是一塔连德的金子，大约有100磅。那在首先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，金灯台第一它的材料是金的。那我们知道金是预表神的性情，我们知道金是非常稀有的。你可以对金做很多事情，你可以来焚烧它，可以 把它放在海底，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它还是金子。这就像神的性情。那这其实是提到了三一神中的父。我们知道这个需要一塔连德的金子，这大约有100磅，要把打造成这样一个特别的形状。我这一周在想这件事情，这实在是需要很多的人工，需要很多的技巧才能够打成这样的一个形状，要有很多的花苞，还有花萼，还有六个枝子， 还有肝，这时代是一件艺术品，它是被捶打出来的。我们知道基督他本身就是神，但基督他又是神显于人，显于肉身，所以他是神完全的彰显。那我们看到这个金灯台也有一定的形状，那是金的性情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状来体现出来，就好像说神是不可见的，但是当你看到了主耶稣基督，你就看到了神。圣经里面说他是神的，是神的形象。而且我们还看到这有七个杯，在里面是有油的。我们也知道七是和七倍加强的灵有关系，所以我们也看到金灯台是和灵有关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金灯台，我们就知道这时代是预表神，但不光是一个笼统的一个预表，非常实际的讲到了神他所经历的过程，成为肉身，被钉十字架以及复活整个的过程，这所有的一些细节都在这个金灯台里面得到了体现。金灯台其实看起来就像一棵树一样，但这棵树呢，它有七倍加强的灵来照耀。这个金灯台它有非常重要的功用，在圣所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服饰，但在圣所里面如果没有金灯台的照耀，没有光，这些服饰都没有办法进行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金灯台我们就没有光，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感谢主，这个金灯台实在是满了意义。在撒迦利亚书又提到了有七灯，然后有油碗，在撒迦利亚书 四章说到了这七灯是神的七个眼，所以神不仅是要注入到我们里面，而且他也是活石，他为了建造，所以他不仅是关于生命的事，也是关于建造的事。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，我们再看金灯台得到了繁增，这里我们看到有七个金灯台，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里面不同负面的情形，但是在正面的一面约翰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七个一模一样的金灯台，完全一样。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金灯台现在已经被复制， 已经得到了繁增。所以我们经常说教会是基督的复制，也是基督的翻版。这些信息真是让我们看到神他有一个心意，他有一个目标，他要得着一个彰显，就像这金灯台一样，就像这七个金灯台一样。事实上也许有上百万的金灯台，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要在发光照耀。也许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不同的情形，就是负面的来说，但是他们在性质上都是一样。主会对每一个具体的教会有他的修剪。我们也要被主经过变化，要成为这个金灯台的一部分。主耶稣的祷告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神的国要在地上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往前，不断的进步，来达到金灯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。好，那第二点，我们就是关于到经历的方面。事实上，金灯台有很多方面都是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，但今天早上我也没有办法全部都来讲到，所以我们可以来提到其中一些。我们看彼得后书的一章四节，借着这荣耀和美德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我们需要买金子，所以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经历的，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，需要更多的神，更多的这样的纯金。去操练灵，去进入话语当中，去接触神。问题就是，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来与神交通？我们知道我们要付的代价之一其实就是时间。我们知道每天早上当闹铃响的时候，总是有种诱惑让我们想把闹铃的声音关掉，再多睡一会儿。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这样单言的话，我们的成根时间就渐渐的被抹掉了。所以爱主是需要付代价的。我知道我们都很忙，我们有工作家庭，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，所以要花时间与主交通，这是要付代价的。 但如果你看到金的价值，你如果看到主耶稣的价值，如果你觉得这是很宝贵的，那我们所付的代价就不成什么问题，我们甚至愿意付任何的代价。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这个金有多么的宝贵。所以这里说的有金、有衣、还有眼药。那在马太福音的25章8节，在这里，在25章说到了10个童女的故事，讲到了我们该如何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我们知道有5个，他们10个童女在灯里面都有油，但是有5个在器皿里面有油，有5个却没有。所以那5个在器皿里有油的就是精明的，他们的器皿预表着我们的魂，就是说他们的魂也被油浸透了。然后因为主单言回来，所以他们都睡着了，被主 接走了。其实那我们看到8节说，愚拙的对精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精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，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吧。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原则。我们没有办法从别人那里买油，我们必须为自己来预备油。也许你爱某一位弟兄或某一位姊妹，你甚至想把油给他，但是你给不了，你必须要自己来付代价，为自己买。所以我们实在是要花这个代价来买油，来花时间与主交通。在关于经历的第二点，就是在出埃及25章说到了这个金灯台是要从一块整块金被锤打出来。那去被锤打，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受苦。我们看腓立比书的3章10节，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，磨成他的死。哥罗西书的1章24节，现在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召会，在我一面，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磨难上永远不会与他有份，在这方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但是在关于建造基督的身体上，我们看保罗他是怎么说。他说，首先他在腓立比书3章10节，他有这样的心智，就是说他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，磨成他的死。所以这是我们所要认识的，就是我们要认识基督他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。我们要被磨成他的死。那在哥罗西的1章24节就说到了这样的原因。那这个原因就是要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召会，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我们都有患难， 我们无法逃避患难，但这出经节让我们就看到了，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患难是为了基督的身体，是为了得着这神圣的性情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被捶打，才能够被建造在一起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2:24，至于我们俊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了，但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，把更丰盈的体面加给那有缺陷的肢体。我们需要被调在一起，这种被调和在一起经常是借着苦难，借着磨难。昨天早上沈弟兄他有一些交通，配合你需要搭配，你需要和别人一起，然后这过程中你可能要受苦，我们经常有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们敬拜神，就是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唱诗歌，但事实上服侍主也是敬拜神。当我们在洗手间来打扫卫生的时候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敬拜。在要来的下集训练，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最后的一部分，我们会看到这些底座是如何联系起来的。我们知道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预表见证，虽然这话可能听起来不是特别好听，但是我们需要被捶打，我们需要被建造在一起，好成为神的见证。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就是关于树的生长，这里有很多的关于花萼花苞的细节，但我们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和生命有关。我在我的后院有很多种花，那它们渐渐的开花了，很漂亮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感谢主，就是它的身体是有生命的，就是这个金灯台是个活的树，是个神活的见证。这个树在不断的生长，所以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在生命里长大。在纲要里面提到，这些花萼花苞预表着神，它是个不断生长的树，它在复活里生长。那这些花萼花苞它们其实是为了照耀，那这个照耀是来自于金，英文诗歌的395首，他提到基督成长在我里面。我们都需要在生命里长大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智，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长大。我们都需要向主祷告，说主啊，今天让我在生命里面得着我应该的得到的长大。 这个金灯台能够发出多少的光，照耀出多少的光，取决于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多少的生长。所以我们长得怎么样，甚至决定了教会能体现出基督有多少，能够发出多少的亮光。在马太福音的5:16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。在腓立比书的2:15，是你们无可指摘、纯洁无杂，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。金灯台的功用就是照耀，我们要达到这个功用，我们就需要生长，我们需要完全的向它敞开才能够生长。那接下来的疑点呢，和生长有关系，就是传输。这个金灯台有很多的功用，但其中有个功用是关于它的要注入、要传输。是每当我们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，经常这个活动的主办活动的他就会要向你注入一些负担，注入一些想法。我们需要向神敞开，好让神将他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，这样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长大。在撒迦利亚书说到了在石头上的七眼，看哪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安置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那地的罪孽。这是和建造有关系的，我们知道石头总是和建造有关。我们再看箴言的20:27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内心的深处。27就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所以当我们与主连为一的，就我们就与主成为一灵。我们知道这个主他要鉴察我们内心的深处，最深的地方，被隐藏的地方。所以不仅说是我们的灵在这隐秘处，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也是有隐藏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的灵是神的灯，它要鉴察我们的深处。在以弗所书3说到了主安家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为了让这个金灯台得以被建造，我们需要长大， 我们需要被变化。我们天生的人并不是金的，我们需要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得到扩展。在英文诗歌的1214首说到了说我愿被挖透，活水好涌流。我们需要被主来挖，这样我们才好被主充满。今天我想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于金灯台的维护保养。我们来到罗马书的1:13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他是在这七个金灯台中间，他在这金灯台中间，他要做修剪的工作。所以灯芯有被烧焦的部分，他就要用剪刀把它剪掉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来点灯的时候，这个灯它烧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光就渐渐暗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修剪。我们要把已经烧焦的部分剪掉，这个光才能够又明亮起来。我们看到，这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，来牧养他的群羊，他是我们的大牧人。那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，他有爱的，他的有金带束在腰间，束在胸间，他需要来修剪这些灯台。我们不能相互修剪，必须要是靠神靠金来修剪，这关系到我们的变化。一些属世的，一些有杂污的都可以被处理掉，这关系到金灯台的照耀。在诗篇的42:5，我的魂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的脸是我的救恩，我还要赞美他。如果主在修剪，我们就和他面对面，在那里有他的救恩。在诗篇的42:11说，我的魂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赞美他，他是我脸上的救恩，是我的神。当我们受到这样的修剪，这样的注入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更新，这是我们的拯救。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面光，可以甚至牧养别人。 我们需要从主那边得到牧养，我们也要彼此牧养。就像在约翰福音最后主问彼得所说的，你如果爱我就牧养我的羊。我们更多的牧养，彼此牧养，就有更多的神的光照耀出来。我们知道弟兄们一直都在福音上彼此配搭，弟兄们非常有负担，要牧养在过去的这一年来收最新得救的这60位弟兄姊妹。我们经常看到弟兄姊妹得救了，实在是感谢主，非常喜乐，但是我们要关心他们是否得到好的牧养，生命上是否有长大。我们知道娶牧养人也实在是要付代价的，但这个付代价的过程会让牧养的人得到金，被牧养的也得到了更多的金。我们需要照着基督来彼此牧养，好让我们在生命上有长大。那爱的弟兄和我们有些事项要宣布。首先我需要有一点说明，因为上周在弟兄分享完之后我也做了一点补充，所以我想说明一点我为什么要继续多说一点。我知道我们爱主的人都不相信偶然，所以当我在为水流指示站来做西班牙语的 TryGG 的翻译时，我相信这也不是偶然。我就来到了生命读经里面关于金灯台的照耀。我就和朱永义弟兄有些交通，朱弟兄就鼓励我和弟兄姊妹有些分享，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的。不要觉得我在这里，我今天是个发言者，要发言是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。那我从星期五之后才有这个负担。那这里我们看到金灯台的图画，我们知道金灯台全部都是由金子所造的，金子预表神的神圣的性情，但我们要注意金灯台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，是一个树的样子，就像弟兄刚刚教通的，这是有关到生命。在约翰福音的1章4节，说到生命在它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我们看到金灯台的光不仅是金的光，也是生命的光。我们有生命，我们就有光。 所以我就想有一点补充。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有些人他非常努力的读圣经，非常用功，然后他们也呢也寻找圣经学者的帮助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圣经学者能够给我们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李弟兄他来带我们一起读生命，一起读圣经的时候，他把它取名叫做生命读经。这不是关于知识，这是关于生命。我们知道要进入圣所是不容易的，祭司他们要进到这个帐幕里面来进行服事。那我们知道祭司在进入帐幕之前，他们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，他们要洗手，他们如果不在这个洗濯盆里面洗，那他们就要死亡。我们知道教会生活实在是美妙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教会生活当作理所当然。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注意我们是否需要预备在这个诚心圣言上面，每天最后都有几行，那这几行是让我们写下一些心得，就是每天跟主交通之后我们所有的心得。所以我说的点就是说，我们需要预备，我们要经过预备才好来到聚会当中，这样我们就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们知道帐幕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，又叫帐幕又叫做会幕。这个会幕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当我们来到会幕当中，如果没有预备，我们那会发生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实在是不要把教会生活当作理所当然，而是要有预备，使我们的聚会更加的丰满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。当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点灯。 要点灯，这样才会有光出来。这灯是从这个灯芯里面出来，但是灯芯要被修剪，我们也是要被经过各方面的修剪。我们同样也需要有油，就是纯净的橄榄油。只要有这纯净的橄榄油，这个灯才能被点着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是我们都是祭司，但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祭司，那就让其他的祭司们来点灯好了。我们可以见证，有姊妹刚刚从大学生的这个训练上回来，那他就有一点分享，他这一分享其实就是在点灯。但这跟我们的准备实在是很有关系，所以来到主日的主的饼杯前，我们需要有所预备，好让灯被点着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基督的彰显，就是基督他得到表达。所以关键的点不是我们够不够资格，而是我们有没有预备。所以我们需要被主修剪，让这样的聚会变得更有丰满，更充实。其实很多年来以来，基督徒们当中一直在争论，到底什么样的聚会是合适的聚会。在很多基督教团体当中，那不同的聚会的形式会差别很大。我们知道我们来聚会就是为了点灯，所以无论是我们呼求主名祷告，无论这些我们具体操作如何，目的都是为了点灯。所以我们需要赞美主，没有任何的掺杂。说没有任何掺杂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，没有天然的东西。我们只能用纯净的橄榄油来点灯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一起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神的家中聚会，是在神的居所。所以，鼓励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需要为每一个聚会有所预备，好让聚会成为我们点灯的实行。然后我们也借着基督的各样的见证，被更加的丰满，更加的充实。 我们需要付代价，需要被纯净，需要被炼净，需要在灵里被主摸着，也需要成为点灯的人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想分享的。愿我们都有在这方面的经历。感谢主，在我们宣布一些事项之前，